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工作一天，然后明天呢在这个努力一下就要放3天连假了，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把手边的工作呢先暂时的赶快把它清理掉，好好去休假呢齁。这个利用这2天齁，赶快把手边的工作呢整理一下齁，轻轻松松的好好的放松去过这个连假齁。过了这个连假之后呢，你可能要等到9月份之后才会有连假了，因为7、8月呢就没什么假期了齁。不过学生是可以放暑假就是齁。好，那这个当然了，大家也应该蛮关心天气的状况齁。那这2天的天气呢，午后齁有些地方呢会下雷阵，有些有这地方的雷阵雨下的还蛮大的，比如说像这个基隆跟汐止昨天这个下雨呢下的有些地方低洼的地方都出现积水的情况了那今天呢仍然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呢还是不稳定的状态中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容易出现局部的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宜兰跟花东的3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呢别看现在没有天这个下雨齁，但还是把雨具带着比较保险就是了那依然提醒大家最近下雨下的蛮多的3区下雨的状况尤其明显，所以呢到前往山区的话呢要避免这个有落石发生齁就尽量少去就对了齁。还有呢这个有时候下雨下的蛮大的溪水会暴涨，所以如果没有必要齁也不要往溪边走齁。总之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就是了齁。好，那今天的白天高温呢普遍会落在31到34度，所以还是蛮热的就是了。那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接下来的端午连假呢气温应该也还是蛮热的就是了齁。可能会比现在更热齁，到33、35度齁。所以呢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呢的确齁防晒要做好，多补充水分就是了。好，这是天气的状况，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金融市场呢有些地方大太阳，有些地方呢下大雨齁。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昨天的表现齁，有涨有跌。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64%， 涨了 328.64 点来到 51,999.67 点。那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7%， 下跌了 42.94 点来到7,511.35 点齁。那在刚刚报的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盘中一度曾经突破了52,000点，创下历史新高，不过收盘有稍微拉回来一点点差一点 真的是差不到一点啊 ,0.33 点呢就到了52000点了齁。不过 S&P500 指数呢只是下跌的。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下跌的齁。跌了 1.15%, 下跌了 307.60 点收在 26,376.3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哇这个跌幅更深齁，跌了 5.71%、大跌805.40点，来到13294.22点。最近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是蛮精彩的，用精彩形容好像有点怪怪了。不过呢这个一下大涨啊、要不然就是一下大跌哈、这波动幅度呢还真的蛮剧烈的齁，当然了这应该也会影响到台股的表现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刚刚有讲了齁，科技类股呢算是表现并不是太理想，尤其是费半齁，所以费半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像 AMD 就暴跌了 7% 以上齁。那博通呢还有大也是下跌的，博通呢下跌超过 4%， 辉达呢跌了 2.37% 齁。那美光呢也是惨跌了超过 6% 的幅度哦。那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下跌了 3.53%， 日月光下跌了 4.31%， 联电啊这是重挫了 6.33% 齁。所以今天这个开盘之后的台股呢的确齁表现也不是太理想，目前跌了45427点齁。那就看看今天呢有没有机会呢力图翻身啦齁，有没有办法由黑翻红呢，还有这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才刚开盘了，现在没办法下定论了。好，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的话呢SpaceX 这家公司呢依然是市场的焦点齁。那昨天呢它的股价又上涨了，涨了 4.83%， 已经来到每股 201.80 美元，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是强劲的走高，市值已经逼近了3兆美元齁，已经超越了亚马逊齁，成为全球第五大企业齁。这家公司齁还没有赚钱啊，也才刚上市呢，市值就暴增啊，到3兆美元左右的这个规模了哈，而且呢，还这个把这个今年的几十年的亚马逊一下就给超越了哈，所以你看这家公司呢，这个是不是大家所说的妖股啊？这个你只能说哈，大家对这个他的老板马斯克是太有信心了吧？不管是他的特斯拉或者是这家 SpaceX 其实你如果以正常的我们基本面来分析的话基本上大家应该都不太想要买这种公司哈，或者说不会投入太多的钱去买这样的公司即使觉得它未来有价值过去的观念啦齁。可是呢现在呢走的就是本梦比啦齁。这个大家对想象空间非常非常的广大齁。所以呢大家都愿意掏钱去买它，买一个梦想，买一个未来齁。那至于这个未来能不能实现，好像现在大家也没那么的在乎的感觉齁。好吧，那我们就看看 SpaceX 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了好，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齁。不过讲到美国股市呢因为呢真的齁刚刚有讲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一上市呢就大涨齁，已经打破了很多人过去传统的投资的概念了啦齁。所以你现在要预测行情有时候我听很多分析师讲齁，真的看似容易但实际上也蛮难的齁。因为有些没有赚钱公司你到底要给他什么样的评价，你真的没有办法用过去的逻辑去评断就是了齁。但是呢有些这个专业的机构呢依然啦齁看到这样的行情呢陆陆续续都上调各个重要股市的目标价，比如说像富国银行呢就上调了2026年年底之前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它的目标价会来到7950点齁。那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大概还有将近400点的空间而已啦齁。如果真的要涨的话呢其实一下也就涨上去了齁。好，那不管了这个只是这个某一个单位的预测，但也表示说现在大家对 股市的前景未来来看呢，基本上呢还是蛮看好的。那富国银行也预估了标准普尔500的每股的盈余呢，从本来预估的365美元呢调升到了39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持续看好企业的获利就是了啊。好，那是不是能够如他们的预测继续上攻呢？我们就接下来看下去吧。好，马上就要到下半年了，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考验这些预测啊，到底准不准呢？好，这个是有关于股市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元的部分哈。那这个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汇率的部分哈。好，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哈，大家现在也在等明天好，那台北时间的凌晨啊，联准会开会的决议哈。不过美元呢也是在等待联准会公布决议的前一天呢，的就是比较观望的态度哈。所以美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1%， 来到 99.56 哈。那等会议开完，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确看到美元到底未来的走势会是如何就是了哈。不过呢日本的央行呢昨天已经开了他们的6月份的会议了哈。那一如预期呢，日本央行呢宣布呢升息25个基点哦，将短期的政策利率提高到 1% 哦，这是日本31年以来呢最高的利率水准哈。那之前大家也都预测了日本央行本来就会升息哦，所以也没什么太意外就是了哈。倒是呢日元并没有因为日本宣布升息啊，有比较明显升值的走势啊。目前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呢，依然是在160兑换一美元左右的价位哈。好像呢160元的关卡哈，站上去，但是呢好像也没有升多少，但是好像也降不下来就是了哈。那过去呢汇率突破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的时候，日本的央行都会进场去干预，可是这一次看起来好像呢日本的央行采取的是按兵不动的态度啊，要这个看看市场的反应如何。但也有人说可能要等联准会开完会再来看要怎么出手了。我说的是日本央行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反正等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哈。好，那美元部分呢昨天是小跌，那黄金呢礼拜二呢又上涨了，连续第四天收高了。黄金的现货上涨了 0.8%， 收在每盎司 4338.86 美元。那另外呢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高了 0.1%， 来到每盎司 4354.40 美元齁。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这个黄金的价格呢最近好像有悄悄的在重新这个出现反弹的走势，但能够维持多久呢还必须要观察。过去我们也讲过齁，日美黄金呢在这两年呢上涨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推升的力量就是各国央行的买盘齁。那刚好呢最近呢这个世界黄金协会齁跟一个市场的研究单位呢针对了74家的中央银行进行的调查显示呢，有 45% 的受访的央行呢计划在未来一年增持黄金，这创下了2018年开始有统计以来最高的比率齁。相较之下呢只有一家的央行表示说要打算减少黄金持有量。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未来呢各国的央行还会持续买黄金。所以你说黄金虽然看起来现在价格在盘整，好像涨不太上去，可是如果各国的央行持续还是要买黄金的话呢，我想这个强劲的支撑量呢让金价就算要下跌可能也幅度有限哈。所以呢手上有黄金相关投资标的人呢哈，也许可以稍微安心一下哈，再看看情况再决定到底要加码呢还是要减码或了解哈。还有机会啊，所以你就紧盯着各国央行买黄金的动态哈，你去做投资，我想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才对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继续观察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
讲话，想着明天能更幸福的方法。哦哦哦，嘿，你睡了吗？还是抱着亲的，让他替你说话，让他柔软的回答你还好吗？哦哦，应该爱情都一样，酸甜可以变。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玉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我们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还在热烈的开踢当中哈。如果你关心赛事的话呢，应该也知道最新的一些战局跟最新的赛程哈。那昨天在节目中播出的时候就讲哈，昨天的凌晨呢，有一场比赛是西班牙对于这个维德角的比赛是大爆冷门哈，踢成平手了哈。那很妙的是，昨天的几场世足赛的比赛呢，好多场哈，都是平手来作手齁，包括这个西班牙跟维德角这一场，还有呢比利时跟埃及呢是1-1踢平齁、那沙特阿拉伯跟乌拉圭呢也是1-1齁、那伊朗跟纽西兰则是2-2齁、所以昨天的赛事的结果全部都是平齁、这个的确是蛮特别的齁、好，那今天呢有几场比赛齁、这个从今天的早上台湾时间凌晨三点开始呢，有法国队塞内加尔啊、接下来呢这个今天六点的时候呢有伊拉克的对挪威哈，那九点呢刚开踢的呢是一场也蛮受瞩目的一场比赛哈，因为呢开踢的队伍呢是卫冕的队伍阿根廷哈，在这个世界杯开踢第六天之后终于登场了，所以大家呢也这个非常的期待哈。那因为呢这个阿根廷的球王哈，这个梅西呢先前呢有传出说腿伤了啊，但他的腿伤到底如何呢？今天呢这会不会上场，那上场之后的表现又是如何呢？都是大家的焦点，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很多人都蛮这个关注，现在正在开踢当中了啊。那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奥地利对约旦的比赛哈，所以这个今天的赛事呢，我想阿根廷是重点了啊、好，那这个希望呢大家呢这个看球赛哈，能够看得很开心很过瘾哈。如果你有去签这个乐透彩的话，你签中了，哈哈哈。但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就是这个不要沉迷啦齁，这个好玩去签一签我觉得倒是无所谓齁，那没有签中就做公益嘛齁，但是不要真沉迷在里面齁，还再提醒大家一次就是了。好，回来关心财经的相关讯息，我们来看一下油价。因为呢美国跟伊朗齁在礼拜五就要来签署这个停战的协议了齁，所以呢之前因为中东紧张关系，所以造成大涨的油价呢，这两天呢，完全就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哈，一直在大跌哈。那昨天呢，这个呢，又跌了大概5%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5.1%，跌了4.21美元啊，已经跌破每桶80元的关卡了啊，来到每桶78.96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5%，跌了4.7美元，也是这个跌破了每桶80元的这个关卡哈，来到每桶76.05美元。那这是两个主要的原油价格从三月初以来哈最低的收盘价，也就是说快要跌回到战争之前的这个价位了啦哈。所以怎么涨的就怎么跌回去哈。那因为呢今年在这原油的需求上，根据过去的各个机构的预估，就认为说今年在战事还没有发生之前，都还是认为说有供过于求的这个疑虑，本来就让油价有点被压抑哈。那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拉抬了油价。那现在战争这个因素去除之后呢，油价会不会又变成是之前比较弱的走势呢？这个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哈。那当然油价除了战事的影响之外呢，这个 汇养也是蛮重要的，就美元的走势也关乎到油价的走势，一个是供需嘛，一个就是汇率的部分。那汇率就等联准会开会之后呢，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在这个往上走一点点，还是呢可能会持续的下探呢。好，我们就等时间来证明吧。那美伊的这个协议刚刚有说了，礼拜五呢就要在瑞士来签订啊，在日内瓦来签订这个初步的和平的协议啊。昨天在节目中就讲，有媒体报道说呢，外传川普政府会提供德黑莱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哈，这是在协议里面呢比较具有爆炸条款之一哈。不过也有这个媒体说呢，这3000亿的美元呢是针对伊朗的私人的投资哈，包括了像能源啦、物流啦，还有制造业跟运输业哈。除了美国之外呢，还有来自南韩、日本、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等亚洲国家也承诺会来共同参与这个所谓的投资重建的基金哈。那到底呢，这个3000亿的协定是不是真的啊？那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国家一起加入了接下来的所谓的伊朗的重建的过程呢？我想这会是接下来大家关心的焦点就是了哈。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和平协议签下去就真的能够遵守哈，不要再节外生枝哦。大家呢被搞了快3个月哈，已经也够烦的了哈。好吧，这个希望真的能够让大家呢稍微喘一口口气了哈，要不然这两年呢，不止这两年，过去这几年从乌克兰战争到中东的以哈的战争，再到这次的美伊的战争哈，几乎这个每年都有这个不同的战事发生了，搞得这些地区的人民哈，讲生灵涂炭，我想一点都不为过了啊。那金融市场也因为这样受到了蛮大的震荡了哈。好，总之呢，希望世界都和平啊，虽然很难，但我们还是抱持着一丝的希望吧。好，那这是有关于战事的进度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一些财经讯息啊。在这个大陆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呢，大陆经济呢疲弱不振哈，主要呢还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关系啊。那另外呢，就是大陆的政府呢也一直希望够呢来提振他们的内需啊，因为外销受到这个美国跟中国贸易大战呢，也让中国出口呢受到了蛮大的伤害啊，所以提振内需一直都是中国大陆政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哈。不过呢，这个政策的效果到底如何呢？其实也很多人有些疑虑哈。根据中国大陆所公布的五月份工业增产的年增是 45%， 但是社会消费品的零售的总额则是年减 0.6%， 这是3年以来的首次见到了负值的这个情况哈。这表示说呢大陆的消费市场依然是蛮疲弱的哈。那这个可能呢也会影响到第二季啊整个中国的 GDP 的数字啊。那今年呢中国的目标是定在GDP 的成长是 4.5% 到 5% 之间啊。那如果这个消费没办法提振的话呢，当然啊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成长的速度跟力道了啊。好，看来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消费啊还需要再多刺激一下吧哈。可是好像可以用的保守啊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招数可以用呢？我也不知道哈。那大家就如果关心中国大陆的投资的话呢，持续来追踪相关的讯息啊。不过最近的人民币呢倒是蛮强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还有在岸的价格跟离岸的价格在昨天又持续的往上升啊，已经来到了近3年来的高点了啊。那像这个 这个美元的中间价的部分哈，人民币的中间价呢，大致来到了6.8088 元左右哈、哦。那在岸跟离岸的价格呢，也都双双升破了6.76的关卡哈、哦。看来呢，人民币的升值似乎是最近的一个外汇市场呢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哦，但说实在话了哈，人民币就算升值或是贬值啊，它的幅度都不会像很多新兴国家一下子什么一天就涨个 3%5%, 跌个 3%5%, 不太可能哈，它大概就是缓升跟缓降的格局。但目前看起来升值的趋势依然是在这个持续当中了哈，所以接下来呢，很多人专家也预测说人民币还有机会再继续往上走，不过也说了嘛哈，他们这个经济不振啊，如果人民币大幅的升值啊，对他们出口又不好，那内需已经不振了，你再加上出口又受到升值影响了，好像这应该也不是大陆的政府愿意来这个看到的。但在人民币升值这段时间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中国人民银行会不会出手来做调节呢？大家可能要稍微关心一下就是了。好，这个呢是整个中国相关的经济的数据哈，来给大家做参考了。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股哈，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啊。目前台股的跌势有稍微的缩减一点点，但是还是在平盘以下，目前跌了244.8点，来到45602点哈。今天呢就看看力拼一下有没有可能由红翻黑啦齁。由黑翻红，不是由红翻黑，现在还是黑的齁。那现在看看收盘有没有机会呢，往上冲那么一点点齁。因为最近台股气势算是蛮强，又接近了六月底要做账的这个时间了齁。所以可能呢也有一些拉抬的行情吧。不过因为我们礼拜五就要放三天的连假齁，端午节要到了齁。通常连假之前呢，很多人呢可能会先观望，或者先把手上的一些持股呢获利了结齁。那到底今天呢会不会出现这个连假前的这个卖盘卖压出现呢，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我们把时间呢转到昨天啊，来看一下台股。昨天台股呢中场是大涨了412点啊，来到45809点啊，眼看这个就要攻上46000点了，今天好可惜啊，一开盘是下跌的哈。的表现呢就不只是电子股齁，不仅是科技类股表现优异齁，连金融股也上来了齁。那金融股呢这个金融指数啊上涨了 66.15 点，收在 3138.34 点，是创下了新高的记录哦。所以电金啊都点火的情况之下呢，台股就被拉抬了。那在这波拉抬的过程当中，台股呢已经连涨了三天了齁，也把这个跳空缺口补上了齁。所以呢在技术分析上面来看呢是比较能够安心一点的啊。那如果今天能够还收红的话，我想对于后市来讲大家信心可能会比较有这个提振的效果吧齁。好，那昨天在大涨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一些全职股高价股在领头啦，像台达电啦、鸿海啦、联发科啦、台积电等等齁，都是整个盘面上的重点齁。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也是同步站在了买方齁，合计买超了台股 587.1 亿元，其中呢外资就买超了 407.9 亿元齁。那投信呢也是持续在买超，买了 118.2 亿元，以及连续13个营业日是买超了齁。所以我一直都说投信在做账齁，这应该是蛮明显的吧。好，那自营商则是买超了60.8 亿元，也是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所以最近三大法人呢都同步啊在买台股啊。在月底之前如果大家做账的话，我相信这几天还是应该有些行情啊是会被拉抬的，然后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国内的财讯息。
总是这样发生，不算什么深刻，不算那么认真，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算多么特别，也不换每一瞬。
是否总有一种悖论，想过奋不顾身，却又一事无成，生活总得理不饶人，你的不知分寸化作满身伤痕。或许这一生不想值得生存，不想值得高枕，才对你平衡。长大是不知不觉不要换的过程，只是此生都已无二，有什么
长满皱纹，现实稀释灵魂，岁月依然无声。
可在夜深独自一人，别让枕边的心事轻易就得逞。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简季夫。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呢，礼拜五就要签署这个和平协议哈，纷纷扰扰了三个月的美伊战，暂时可以喘一口气啊。不过，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了哈，虽然呢要签协议的，但是呢，是不是让大家能够百分之百的放心呢？也未必哈，而且呢，他们之前因为战事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哈，要回复到战争之前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啊。尤其是大家呢这段时间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货膨胀哈，因为油价直直涨哈，虽然现在也直直落了哈，但是呢，这个通膨的压力呢还是存在的啦。那像很多知名的这些餐饮店呢，最近又有调涨价格的消息哦。比如说鼎泰丰齁，他就公告了齁，在端午节过后呢，从6月22号起呢，要调整部分的餐点的价格齁。虽然还公开到底是哪些项目要调涨，要涨多少齁，但是呢先已经预告了齁，我想这个涨价大概是跑不掉了齁。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大概两年前呢，鼎泰丰也曾经涨过这个价格其中呢这个小笼包从每笼250元调升到280元齁。这个排骨蛋炒饭呢更是从280元涨到310元。我说一句实在话齁，要我花300多块去吃一盘炒饭齁，这个钱我是花不下手的啦齁。所以我记得啦齁，我这辈子只吃过一次这个鼎泰丰的蛋炒饭齁，味道是还不错没有错啦齁，但是要花300多块去买一个蛋炒饭哦，当然它是排骨蛋炒饭，有排骨，我还是觉得真的有点点贵齁。这偶尔犒赏自己也许可以吧齁，这个喜欢吃的人还是蛮多的啦，我身边有很多人对他们的这个炒饭齁是赞不绝口啦齁。我不是帮他做广告，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台湾的鼎泰丰要涨价了啦齁。就网友说呢，台湾的鼎泰丰呢还比新加坡的还要贵齁。闹了齁，这是网友说的齁，我也没比较过就是了齁。好，那另外有一家知名的臭豆腐店齁，有去过花莲的人呢应该都知道，在花莲的玉里齁有一家玉里桥头臭豆腐呢，是非常有名的齁，常常都是大排长龙齁。我过去这几年每年都去花莲齁，可以连续吃了三年了齁。好，那他们呢也宣布齁，因为原物料啦、食材啊、人事啊、营运成本齁不断的上升，所以呢他们玉里的本店跟花莲店还有礁溪店从19号开始呢要调整部分商品的价格齁。小份的臭豆腐呢是调整为70块，大份的呢则是110元齁。好，只有三家店是要调涨的齁，因为他们呢这个生意实在太好，所以也扩充到了其他县市像刚刚讲的花莲店齁，还有这个礁溪店齁。那另外呢在台北呢也有他们的分店齁，之前呢还闹出了说因为呢这个味道实在太重了齁，引发了这个零的抗议的相关的消息了齁。好，这个三不五时就可以看到这些知名的餐饮店要涨价齁，这些餐饮店涨价齁其实也有一点带头作用齁，连那么知名的餐饮店都涨价了齁，可能也有人会遇动齁，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注意到最近是不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涨价的消息齁，就看紧大家荷包吧齁，希望大家在投资上面可以多赚一点钱齁，这个弥补一下这些荷包的失血吧齁。好，这个涨价大家都不喜欢啦齁，但是呢这个你常常看到他们涨价的理由当然就是成本增加嘛齁，可是呢过去比如说这个蛋价下跌的时候，然后油价下跌的时候，之前因为蛋价涨油价涨齁，调涨的价格也没看他们调回来嘛齁，所以涨价永远有理齁，但是呢要降价呢是默默的就给他飘过去就不管他了啦齁。所以呢价格一旦涨的时候要回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齁。好吧，就大家呢努力多存一点钱，多赚一点钱吧。 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哈。目前呢，台股呢跌了314点，来到45504点。今天要收红了，看起来有一点点拼了哈。拼看看吧哈。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台股常常呢也会跟这个各种球赛一样发生这个逆转秀的情况。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哎，也来那么一次逆转秀了哈。好，那讲到台股呢，我相信呢，大家对于很多的领头羊的个股也都非常关心了，比如说像台积电，对不对？那台积电呢，目前是跌了40元，来到2360元哈。但是呢，有一些外商哈对台积电呢依然是非常看好啊。最近呢，也纷纷调高他们的目标价，比如说。就一家外资券商齁，这个出了一个报告说呢，他们呢把台积电的目标价调升到3500元，现在才2300元，然后还有1000多块的这个价格齁。他们是认为说台积电先进的制程能够高速的扩张，带动2028年的营收齁，或呢会迎来加速的成长期齁，所以目前呢市场都低估了台积电的获利的潜能，所以他们非常勇敢的喊进说他们标价呢定到500元的这个价格哈。好吧，那我们就看看他的预测到底有没有准啊哈。根据他的预测呢，是说呢，在2026年的时候呢，就是今年了哈，台积电资本支出大概540亿到560亿美元，到了明年2027年呢，可以到达850亿元，到了2028年呢，还可以再增加到940亿元，也就是说未来这几年哦，台积电在资本支出上面只会多不会少。那当然你有资本支出就表示对未来前景都还是看好的哈。那至于获利的部分呢，这家证券公司的预估呢是在今年明年2027年呢 EPS 呢这个年成长率呢可以达到 33%到35%， 那到2028年呢则可以达到 44%、哦、一年比一年好就是了、哦、好，那他之前呢预估的目标价是3000元、哦、现在呢一下调高到3500元，是现在外资法人圈里面呢对台积电目标价算是最高的一个预测的价格了哈。会不会到没人敢保证哈，但是呢目前呢大家都很敢喊就是了哈。好吧，当然很多投资人可能很希望台积电真的到3500元。你要想看台积电如果到3500元的话，那台股的指数应该就不是只有5万点了哈。应该呢这个可能会要到6万点说不定哈。有没有机会达标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哈。好，那当然了哈，台股要好，台湾的整个基本面也要好，那台湾的整体的投资环境也必须要好哈，这样才能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每年呢美国商会哈在台湾的美国商会呢都会公布一份所谓的台湾白皮书，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呢他就会来宣示一些他们关切的议题哈。那在这次的公布的最新的2026台湾的白皮书里面呢他们呢再度关切了能源的议题哈。他们呢就建议说能够将能源的供应充足齁跟电网的韧性列为是国安议题齁、哦、他也建议我们的政府呢应该提出更透明且长期稳定的能源路径图齁、哦、那另外呢企业的关注能源供应稳定性还有可预测性以及价格的透明度呢也要来特别关注齁、哦、简单讲啦就是他们非常关切台湾的用电问题啦齁、哦、要提升用电的可预测性齁、哦、要维持合理的电价齁、哦好，那这个呼吁也不是今年第一次讲啊，已经讲很久了。那到底我们有没有改进呢？政府都说有啊，有哈。那到底是不是呢？他们每年提就表示说呢，他们认为还有这个改空间吧，哈。那另外关税的部分呢、啊，也是美商会呢，美国商会呢，在白皮书里面呢提出了关注的议题，哈。他们认为说呢，在301的调查呢，会有助于厘清一些疑虑，哈。所以台湾呢不需要太过担心啊、哦， 是这么讲没有错了哈，可是每年都来调查我们哈，嗯，你说要让人家不担心怎么可能哈。好，那当然他们也会在这个的白皮书里面提出一些可能可以合作的产业哈。那这次在白皮书里面提到一个产业哈，是什么产业呢？最近也是蛮夯的，那就是无人机的领域哈。我们知道现在无人机的发展呢，以中国大陆呢算是发展的最多最好的一个国家了哈。那我们也在集体直追当中，就是也列为是我们政策发展的重要的产业哈。那在美商会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好的产业里面，就包括了无人机产业啊，他们认为有机会呢来做台美双方合作的产业了哈。当然我们乐观其成就是了哈，希望真的能够我们在无人机的产业能够发展这个来跟对岸对抗一下哈。好，这个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吧。好，这个是有关于整个产业的部分哈。那在汇率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台股大涨哈，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也是继续升值啊。昨天呢，虽然只小升了0.5分啊，来到31.559元，但是呢，成交值呢有23.725亿美元哈。所以台币呢，为了最近这开始走比较升值的路线就是了哈。一样了哈，我们也在观望到底呢。美国联准会的在六月份的会议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哈？那决策之后，台币的应该会更明显一点点了哈。那当然了，很多人关心台币的走势啊，是因为你要去换外币哈。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哈，日本的央行昨天呢，一如市场的预期升息了一码哈。可是呢，对于想要换日元来讲呢，比较安心的是呢，并没有因为日本央行宣布升息，所以让日元呢有比较大的升值的幅度哈。所以呢，多的外的相关的主管都认为说，最近呢真的是拿台币去换日元的一个很好的汇率的时机了哈。尤其这个暑假快到了哈，已经有很多人安排要去日本游玩，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日本在 happy 当中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重要的考试都考完了嘛哈，就带着全家一起去旅游哈。那最近如果你要换日元的话呢，这些银行人士是认为说呢，这个是这几年来相对来讲哈还不错的一个换日的点，然后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大概就是维持在大概 0.1996 元到0.2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价位了哈。当然你会说我们换没多少，差不了多少，可是有人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精打细算了，能换多一点当然就要换多一点哈。也许呢你这个换的金额不多哈，最后呢省下了只有一碗拉面的钱，可是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开心。可是有人要花比较多的钱的话，那省一省的话也许可以这个省下这个买一件衣服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甚至买精品的价格也说不定啦哈。好，总之呢，你如果有日元需求的朋友最近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日元的汇率的变动哈，找一个还不错的时间点可以去换一点日元在身上当然前提是你有需要去用到日元哈，没有需要的话我就觉得不需要特别去那个换一堆日元在身上了哈，因为换日元基本上没什么利息嘛哈。那昨天这个日本央行的这个会议里面哈，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央行的官员呢，这个央行的官员都赞成是升息啊，唯一反升息的是一位叫前田统一郎的这位这个委员了哈。那根据呢外媒的统计彭博经济的研究是预期说，日本央行呢这次升完息之后呢，今年12月可能还会再升息一次哈。是不是这样子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观察，因为这个预测呢随时也会变就是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希望对大家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一次，可省10%冷气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